书接前文，各地们跳完了舞，纷纷退出帅府。刘邦真搬高了，搅得脑袋晕晕乎乎，有点失态。大帅、少将军，各位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太感激了，刚才的歌舞刺激了我，我想献献丑，我打算在众人面前献上歌舞。项梁一听，谁献歌舞？我刘邦。哎呀，能不能借我一支鱼骨简板，为我一用，我以助酒兴。谁都没想到这刘邦脸皮真厚，站起身来，地方有，场子有，就穿着他这套衣服，把鱼骨挂在胸前，手里拿着简板，是高声歌唱，咕噜噜噜，叭叭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他是又唱又敲啊，就像疯了一样。他这歌词谁也没听清楚，好像是民间小调，但是节拍很好，很瓷实。再看刘邦是又晃又跳，您看那显足舞了吗？跟那差不多少。出奇的是，到了最后，刘邦跟陀螺一样就转起来了，双臂一摇，呵呵呵呵，把大伙看傻了。啊，哎呀，转的速度相当之快，什么原因呢？刘邦啊，有这种技能，咱没说过吗？落的梆子出身，五花八门他全都会，经常扎到女人堆里头混时光，所以这刘邦啊也学会了一套叫齐步舞。这种舞是迈齐步一转圈，迈齐步一转圈，叫齐步舞。怎么跳我也不会，反正我这一说您明白就得了。这跳完了之后是掌声如雷，好、啊！刘邦说：“我脸皮厚，献丑了，献丑了，我都转迷糊了，喝点酒压压。”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痛快，痛快！这会儿就要掌灯了。项梁一看喝的差不多了，吩咐一声，今天就到站了，大家可以回去休息了。他告诉刘邦和张良，明日早朝我领二位面见怀王千千岁。谢了谢了，各位谢谢了谢谢了。你说刘邦喝醉了吗？还没有，眼睛还挺好使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就看见帅府的内宅出了一名美女，小丫头不大，能有十七八岁，来到霸王项羽的背后，来到背后了耳语了几句。项羽点点头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说着项羽站起身来，跟别人也没打招呼，转身就走，小丫头头前引路。刘邦眼尖看见了，他站起身来就跟上去了。走了几步，他就问少将军刘布，少将军刘布。项羽一回头，啊，沛公有事。哎呀，有急事吧？是不是内宅有什么事儿？哎，要不叫小丫鬟能给您报信吗？我指挥军队外行，处理内宅的事情倒有些经验，用我不用我，我陪你走一趟啊。我也想到后面看一看。十里，你算干嘛吃的？外边招待完了，你上内宅干什么？要换旁人呢，就得翻脸。项羽也喝多了，项羽一乐，你也想到后边开开眼，你想看什么啊？我听说您的夫人叫虞姬呀， 国色天香第一的美女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第一的美女，我也想看一看，哎，恕个罪说吧，看看我的弟妹，不知道少将军答应不答应。你过誉了，真想看看，真的来。这刘邦就舔着个脸跟着项羽进了内宅了，穿房过屋到了内宅宽敞的大院，往院里看处处是红灯啊，有个丫鬟高声喊，将军回府，大司马回府。项羽是官拜大司马，换句话就是大将军，所以这一喊屋里得着信儿了。再看门户一开，32名武装的丫鬟出现了，二龙出水式，每人肋下都佩戴宝剑，都陪着斗篷，头上都围着纱巾，一个个是飒爽英姿啊。再往正中观看，出现一女人，这女人头上戴七宝珍珠冕旒冠，大红的披风，里边紧身的长袍，芙蓉宝带，蹬着小战靴，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，哎呀，刘邦心说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难道这就是项羽的夫人虞姬？太漂亮了，没见过呀。见虞姬不但人样子长得出众，一身的武装那才叫飒爽英姿，柳带之中带着英气，眼角眉梢带着煞气。刘邦一看就傻了，哎，只玩这个劲儿。虞姬过来跟项羽见礼，将军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干嘛不放心，还叫小红找我去？我心里头有数，酒不能多吃，还说你不能多吃呢，你看看你酒气喷人，千万留神注意，大战在即，别坏了身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虞姬往旁边一瞅，还有个大个子，那是何人啊？哎呀，我忘了给介绍了，刘兄啊，请往前进一步。刘邦没听见，俩眼跟刀子一样钉在虞姬的身上，说一句啊，他太没出息了，见着美丽的女人迈不动步，口水都淌出来了，心里在想，世间真有这样美貌的女人吗？不信就摆在眼前，哎呀罢了，项羽好福分，美女英雄，绝配绝配，一转个他想到了，哎，我那位夫人吕雉现在人老珠黄了，肉皮儿不那么细腻，手有点粗糙，而且那个人经常还跟我犟嘴，动不动就抹眼泪，跟人家这个比天地之差呀。又想起来我还有个妾，哎，我那妾也不怎么样，哎，虽然说长得挺美，缺少侠气，你看人家傲骨英风，我要有这样的夫人，此生不易啊。刘兄没听见，刘兄，哎，哎呀，这魂儿才回来，哦，是是是，少将军有事。你怎么了啊？方才我头有点疼，心里不舒服，可能酒过量了，因此一阵难受，没有听见。这就是我的夫人啊！是是是是，夫人好，沛县刘邦拜见夫人。沛公不要多礼，屋里头用茶。项羽向来是知出知入，到屋喝点水吧，解解酒，走，到屋。 刘邦刚一迈步，又一琢磨，且慢，别得寸进尺啊！我现在有点失态了，进屋我再胡说八道，把项羽惹翻了，全凉。算了吧，自己控制自己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不必。夜深了，哎，你们夫妻也要休息，告退告退，谢谢谢谢。刘邦一咬牙，一转身走了。到了外边，酒劲儿才缓过一些了。回忆回忆刚才所作所为所言所语，有没有失态之处？一想大概没有，这才放心。有人接着他奔金庭馆驿休息。转眼到了第二天了，怀王升了殿了，文武百官到齐，项梁项羽领着众大将，陪着刘邦，陪着张良，也来到八宝银安殿。这不是金銮殿，是银安殿。一看挺阔气，项梁带头排班站好，时间不长，有人高声宣旨：怀王驾到。众人呼啦朝跪倒，以头触地，不敢仰视。刘邦的眼角往上一翻，啊，眼前一个影子晃动，登上高台，七凳高台啊，楚怀王就坐。你看那小楚怀王岁数不大，派头还不小呢，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腰杀玉带，两名太监站在后头，都捧着苍蝇栓。怀王就坐之后，吓得山呼千岁千岁千千岁，众卿平身，谢千千岁。哗，全站起来了。刘邦也好，张良也好，还真有点紧张呢。还，你别看他是个小孩，那位置在那儿呢，身份在那摆着呢，所以心里头猛然紧张。大殿里鸦雀无声，怀王坐下之后，看了看东，看了看西，众位爱卿，昨夜晚间，武信侯大元帅进宫了，向我谈及沛公刘邦、公子张良借兵之事。经寡人深思，这是大好的事情，当众宣布恩准。就这么几个字，谢千千岁。蜕变，他走了，干嘛？着急看老虎去，逗老虎玩去。他蹦蹦跳跳走了之后，项梁陪着刘邦，陪着张良回到帅府。二位啊，经千岁恩准，这个事儿是万无一失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多谢多谢多谢！二位何时返程？越快越好。那好吧，我叫钟立昧，马上去点兵，明日就出发。羽儿，在，你陪着沛公去收取封城，早做准备。待命！就这么快。第二天出发了，你想多少人呢？人上一万，无边无厌呢。张良借了一万，刘邦借了五千，但是后来有点改动。项羽啊，觉着五千用不着，就带着我那八千子弟兵就足够了，带着自个儿的亲兵八千子弟兵，比五千还多出三千了，带了几员大将。他跟刘邦、张良并辔而行，是直奔封城。书说简短，离开德胜门出去三里地，双阳岔道，一条道奔封城，另一条道奔薛城。到这儿，张良一看，我该拐弯了。张良带着一万人马呢，偏副将也好几十号， 把马匹带住，大司马少将军，沛公，我要走了，我奔薛城方向，但愿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是后会有期，重恩不言谢，我不客气了。项羽在马上一抱拳，保重，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日恢复韩国。借少将军之言，这刘邦心一热呀，眼泪还掉下来。等等，张先生，等，我还有几句话说。哎呀，匆匆忙忙见面，匆匆忙忙分别，我真有点舍不得呀。你讲话了，今日一别，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能见面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前途保重，注意身子骨，听不听见？有什么消息，速跟我们打个招呼，千万别一去不回头啊！项羽一听太磨叨了，沛公，絮絮叨叨，这是何苦？又不是见不着，赶紧赶咱的路吧。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万语千言，千言万语。子房，张先生，一路保重，一路保重，再见了。一拨马，人家一万大军走了，就剩下项羽和刘邦并辔而行。刘邦缓过神来，前看看后看看，他那一千多人在头前开路，后面是项羽的八千子弟兵。他这才注意，用眼一瞅，一片红啊！什么叫一片红啊？项羽手下的军兵都围着红围巾，头上的缨子全是红的，他整齐呀，跟刀裁斧剁的一般。那么多军队一看就是一片红啊，跟火海相似。再看项羽手下的军兵，身强力壮，顶盔贯甲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走起路来铿锵有力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跟刀裁斧剁的一般。罢了罢了，刘邦心里说话，等哪一天我手下的人能变成这样，那我就满意了。这样的军队，焉有不打胜仗之理呀？你说干这么走不说话多别扭。刘邦这人爱讲话，少将军有话请讲，你这军队怎么训练的？训练训练嘛，非一朝一夕的功夫，几年的磨练，故此才这样。佩服佩服啊！据说这八千江东子弟兵都是你的亲属，都是你的好朋友。亲属不是，好朋友不假，都是我的弟兄，个个能征惯战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，样样精通。你别看是普通的士兵，拉出一个能兵一百，我信，我信的。少将军，我不想离开你了，我想在你跟前学习，你就拿学生一样，你教给教给我。听说你阵法出众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，什么排兵布阵、攻杀战守、斗野埋伏、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、五虎群羊阵、六丁六甲阵、七星北斗阵、八门金锁阵、九子连环阵、十面埋伏阵，你样样精通，哈哈哈，那叫高台呀、啊！不过这些阵法我全学过，罢了罢了。哎呀，咱俩真是天壤之别呀！可惜我过去不务正业，对指挥军队一窍都不通啊。我说老兄啊，难怪你打败仗。今天呢，咱们到了丰城，你就开开眼看看攻城战地是个什么样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我还要亲自参加战斗啊！我哪儿不对，你就指教我，指教我， 我虚心接受。刘邦说的不是花舌子，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语言呢。项羽发现了刘邦这个人很讨人喜欢，别看比自己大那么多，他的举止行为在文雅之中透着俗气，在俗气当中透着豪爽，项羽很喜欢他，刘邦也非常喜欢项羽。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？他看着项羽，这哪是人呢，金甲天神呢，这是战神呢，太了不起了。他又问，少将军，我可听说啊，当年你在禹王庙力举千斤顶，这真的吗？不错，是真的，能有一千斤，何止一千斤啊，比一千斤还重，那么沉个大家伙你举过头顶，往前迈三步，往后还退三步，这都是真的，此言不虚。罢了，你真是战神呐，那么大个庞然大物，你居然轻松的把它举起来，世间是绝无仅有啊。我在房间听人跟我讲过，过去古代有一员大将，名字叫孟奔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